第十周纲目，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中心并重要的点，主恢复中正确并适当的领导。周一、周二，第一大点，在神永远的经纶中，并在主的恢复里，领导是根据属灵的度量，领导不是职务性、永久性、组织性或阶级制度的。第一种点，主对领导的观念与天然的观念相反。在神子民中间，实际上没有按天然意义的领导。第一小点，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领导的意思是做奴仆服侍，任何想要领头的人必须愿意做奴仆。第二小点，领导是因着在生命上长大而成型的，并且是因需要而产生，若是没有需要，领导就不会显明出来。第三小点，为了把关于领导的属人观念摆在一边，神命定他子民中间的领导应当总是根据属灵的度量。第四小点，主的恢复中没有组织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反之有一位元首直接向众肢体施命令，并有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二重点，按照新约，使徒们的权柄是属灵的，也是在他们话语的执事里。第一小点，他们没有地位上的权柄去干涉召会的事物，只有他们所供应的话语有权柄。第二小点，众召会跟随使徒们，乃因使徒们有新约的教训。第三小点，一个召会若走差或被误导，使徒们就有义务和责任，照着那有权柄的神的话对付这个情形。第四小点，领导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加强并受约束的。第三重点，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连同一个领导。第一小点，今天基督教是分裂的，因为有太多的领导，因为执事只有一个，所以不该有多于一个的领导。第二小点，只有一个领导，因为神、主和那灵都是一，一个领导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保守那灵的一。周三，第三小点，新约给我们看见，在执事里领头的人身上有神代表的权柄，这权柄乃是为了建造。第三小点 A， 神代表的权柄是在领头人的教训上。第三小点 B，在各处各召会中教导同样的事，乃是保罗代表权柄的明证。第四重点，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重在新约的教训，过于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头人。周四、周五，第二大点，在新约执事中的领导乃是神永远经纶控制之意向的领导，而不是控制之人的领导。使徒保罗宣告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第一重点，神永远的经纶是借着使徒揭示的，但因为信徒失去了对神的经纶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由主来恢复。神 永远的经纶。希腊文 oikonomia 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彰显他自己。这家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第二重点，恢复，以及在遭受破坏或失去了以后，再使事物复原或回到正常的情形。恢复的意思是照着神永远经纶内容之恢复的当前进展，按圣经里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而得复原。第一小点，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在他成肉体、总括与加强时期里，做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第二小点，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第三小点，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功用。周六，第三重点，这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得更新，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第四重点，一个人离开主的恢复，这指明他从未看见主的恢复是什么。我们若没有看见主恢复的意象，我们实际上就不在主的恢复里。第五重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永远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然后被这意象所管制、支配并指引。因为我们在这里乃是在主的恢复里实行神永远的经纶。第六重点，在主恢复里的领导乃是神所赐神永远经纶之意象的领导，这意象约束、支配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第七重点，请读摘自《时代的意象》之补充。第三大点，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恢复的书，其中心并重要的点乃是正确并适当的领导。第一重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借着那些带进意象的人，而在一个执事里有一个控制之意象的领导。第一小点，保罗说他和他的同工是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他们是管家，将神的奥秘之属天意象分配给信徒。神的这些奥秘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奥秘。这分配的侍奉，管家的职分，就是使徒的执事。第二小点，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使我们能成为忠信的奴仆，习惯的将属灵的粮食分给神的家人，就是在召会中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我们要领悟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的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使我们成为在今世主的工作上忠信的人，好在来世有份于主的快乐。第二重点， 唯有在尼西米和以斯拉这样忠信的人领导下，以色列才能重新构成为神的见证，神在地上的彰显，成为与外邦列国完全不同的子民。这预表神今天所要得着的召会该如何。第三重点，尼西米知道若没有以斯拉，他就无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第一小点，在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尼西米知道自己不认识神的话。第二小点，以斯拉以认识神的话闻名，尼西米也愿意求助于以斯拉。第四重点，照着神圣的原则，身体的正确代表总是那些与别人配在一起的人。第一小点，单独是个人主义，但与别人一同被差遣出去，是照着身体的原则被差遣。第二小点，单独行动破坏身体的原则。第三小点，在主的恢复中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要做建造身体的真实工作。然而这建造的工作只有靠配合在一起的同工才能完成。第五重点，主给我看见他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同做奴仆侍奉，我觉得这是主为他的身体所做主宰的供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他执事的路。摘自时代的意象之补充，紧紧跟随新时代的完整意象。我们若要侍奉神，就我们的意象必须是从创世纪亚当的头一个意象一路直到召会终极出现的新耶路撒冷，这才是完整的意象。这意象乃是直到今天才向我们完全揭示出来。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有幅《清明上河图》，是一卷很长的图画，一点一点描绘中国文化中的生活。只看头不行，总得从头看到末了，对中国文化的生活，或者说意象，才得窥全报。同样的，我们侍奉神也有清明上河图，是从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生命树开始，直到新耶路撒冷，其中也有生命树。新耶路撒冷乃是意象的末了一幕，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们乃是在终极的一幕里，带着前面的各幕侍奉神。我们既有今时代终极的意象，就要紧紧跟随。我们绝不是跟随什么人，我们乃是跟随一个意象。如果说我们是跟从某某人，那就是大错。我们乃是跟从一个今时代的意象，也就是神终极完成的意象。主的恢复借着我们亲爱的尼托生弟兄带进来后，他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1934年他在杭州结婚，人就借机引起了一个厉害的风波，那使得他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去安慰他，对他说，尼弟兄，你知道在你我之间没有一点人情，不是我们两个人有好感，所以你走这条路，我也走这条路， 你讲这个道，我也讲这个道。我们南北隔很远，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今天我们能走在一起，我不是跟随你这个人，乃是跟随你所带领的这条路。尼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了，我还是要走。我这样说是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许多人是跟随人，所以因人而异。然而我告诉你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这是个异象。52年过去了，至今我一点也不懊悔。在这52年中，我看见故事一再重演，人来了又去了，一幕又一幕，从台湾岛上的工作开始至今。30几年中有几次重大的事情发生，甚至我带得救一手造就出来的弟兄也离开了主的恢复。意象不变，但人会变，跟从人的也会变。所以我愿语重心长地劝勉诸位，我蒙主怜悯，今天能在这里把这个意象带给你们，我乃是盼望你们跟随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蒙主怜悯所给你们看见的这意象。我只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是主怜悯我，启示给我看见意象。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跟随我，乃要跟随我蒙主怜悯，承继尼弟兄和历代主的仆人所留下传承给你们看见的这个意象。这实在是从亚当头一幕的意象，直到新耶路撒冷末了一幕的意象。